主后2008年8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拯救的力量二：生命》。
切切渴慕你，在你面前，我们摆上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如露渴慕溪水在你面前。如果我们单单仰望你，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敞开在你面前，求你来悦纳，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摆上，求你悦纳；我们向你献上，求你自己来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单单属于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请坐。
今天的敬拜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歌、这个敬拜的人员啊，都有很大的提升？因为他们从上礼拜礼拜晚开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每天晚上从7:30就在这里开始练习到10点，他们为了要让这个音乐能够做得更好，他们献上他们自己，他们渴慕要将更好的献给神，所以他们摆上自己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个礼拜来，他们每次开始的灵修，然后这个练习怎么样把诗歌跟诗歌之间能够接连得更好，诗歌当中怎么样能够更投入，怎么样更多的方式能够来敬拜神，这是他们这个礼拜当中奉献他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求我们继续为他们鼓励，我们的敬拜团能够在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带着敬拜都能够带领众人一起来敬拜上帝。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虽然我没有办法每天跟他们同在哈，我只有来两天哈，但是看到他们的努力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敬佩哈，因为他们将生命献在这里。好，他们第一天说七点半要到哈，只有一个人差一分钟哈，他还是因为不小心这个妈妈还来不及送哈，所以只有一个人七点半不能到哈，其他人七点半以前每个人都坐在这里了哈，实在是很感动哈。没有任何的理由哈。好，生命你怎么摆上，神怎么看重你？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拯救的力量，叫做这个我用的今天的题目叫做拯救的力量，生命哈。这个是大卫他生命当中怎么样摆上自己，神就喜悦哈。我想这个是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三篇，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诗篇六十三篇。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对，来。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也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命我命的人必住在这样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的人的口必被塞住。好，这首诗篇我们看过了很多诗篇，大概每一篇都不太一样，有大卫在这个困境里面这个逃命的时候他所的祷告词。上上礼拜我们读的是他登基的时候，他已经当王的时候，他依然敬拜主，他依然用他的生命来赞美主。这首诗歌是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所写的这首诗篇。这首诗篇有人推算是应该他已经当王了，但是当王以后他还敬拜主，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歌里面还有隐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曾经被扫罗王追杀，后来他当王，他用诗歌敬拜神，现在当王一阵子的又有人要追杀他，是他的儿子亚撒龙。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实在是有太多的变迁，很难去想象你什么时候遇到困境。这首诗篇是他当王的时候他依然遇到困境，是他的儿子亚撒龙要追杀他，因为他的儿子想叛变成为王，想要当以色列的王。困境在每一个时刻会来，但是你的生命怎么样仰望神，是你的生命怎么样跟神有好的关系跟连结。所以呢，大卫他的生命当中，他不管在任何时候，他用敬拜、用祷告、祈求的方式，在上帝的面前摆上他自己。所以有很多人很喜欢唱这首诗篇，知道这首诗篇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唱的“我的心”，如露切慕溪水。我差点忘了怎么唱他说：“我的心切慕溪水。”然后呢，怎么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有没有唱过？很熟的一首诗歌哈，这是从这边出来的哈，是他们的心当中，大卫怎么样渴慕？我每次唱这首诗歌都很感动哈，你会发现这首诗歌唱起来说什么？心很平静，让你很安静，然后怎么样？似乎是怎么样？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大卫在困境的时候，他写下这首诗篇来与神同行，因为他说不管在任何处境， 神都与我同行，我要切切的渴慕神。所以所以在这一个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里面是把神摆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个。所以他，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诗篇里面，他切切的寻求。应该说，如果同一个翻译是说，我不管在任何的时候都怎么样，都与神同行，都要跟神同行。他用另外一个词叫做早早寻求，应该是说他一大早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与神亲近。我不知道你一天起床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哈？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起床，哦，读书时代哈，第一件事起床是做什么？大概啊，就是这个书包拿着要去上课了哈，早餐都还没吃，对不对？来不及了，对不对？没有时间了，哦，上课都快迟到了，哪还有时间想念这些事情？哦，我刚开始牧会的时候，一大早起床做什么事知道吗？你们牧师都在读圣经哈，第一个打开电脑哈。刚开始的时候还真的很不清楚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会迷失自己，去找寻自己想要的，去找寻什么？今天世上的知识，各样的想法，你会发现我们生命是这样。但是大卫在他的困境，在他顺利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我不管任何时候是把它摆在什么神的面前，渴慕神，用神的话语成我一生当中怎么样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的心，他这样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慕的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你有这么渴慕神吗？你有这么渴慕神？在你每个时候你想要亲近他，在你每个时候想要跟他祷告。学生都问我，都是什么时候祷告最好？我说任何时刻，你的心如果仰望神，神都会聆听。开车也一样，在你寻求的时候依然要有这样的信心。记得我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次带我的同学去这个，带他全家一起去高雄西子湾，我们要去旗津这个吃这个海产。然后呢，就开到这个西子湾渡船口的时候啊，找不到位置哈。他的儿子跟我说什么知道吗？他儿子才3岁哈，跟他爸爸说，爸爸赶快祷告，赶快祷告哈，很有意思哈。听起来乍听之下很有趣哈，但是我看见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父亲叫他信心，在每样事情求神来这个聆听，求神的什么帮助，然后我的心跟神同行。没想到还是没有找到位置，祷告还是没有找到位置。更有趣的是原来我们要渡船头的渡船头在这边西子湾，它中间要绕一个路，我们都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没想到我们绕回来的时候，上帝却预备了，我想说大概没机会了，然后就开回来，就停在渡船口的对面，渡船站的对面更近了哈。我们本来停在很外面那个有一个公车那个公共停车位那里，找不到，然后绕到快要到往大学那边去，都找不到，就绕回来。没想到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哈，转回来开往渡船头的时候，渡船站的对面就是一个位置在那里等着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好像不够信心哈，但是我们怎么样去仰望神，怎么跟神连接，是我们把心摆上。听起来是很有意思哈，以前我觉得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跟神祷告，我要提个停车位哈，但是神总是会听。有一个人这个有一天这个钥匙就掉了哈，他就祈求牧师帮他祷告。他朋友听到哈，怎么样？就觉得莫名其妙，连你家钥匙掉了都要找上帝哈，麻烦上帝哈，都要叫牧师帮你祷告哈。不然你想，什么事情才可以找神，才可以找上帝？什么时候才可以找上帝？是 anything。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找神，要有信心仰望神。虽然看起来是我们的大事跟小事，但是在神没有什么大小事，只要你仰望他，只要你怎么样，只要你切切的渴慕他，他必要在你生命里面彰显我们从来想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跟出人意外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是要跟神同行的。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在我们的生活上遇到了很多的事情以后，开始有很多的经历以后，我们就开始什么？不愿意面对真实。我们开始怎么样？用忍的方式，用很多我们的经验在处理事情。我们开始用很多的经验在评断很多的事，而不是靠神。上帝只是我们困境当中的一个寻求者而已，不是你任何事情的依靠。有些时候我们是依靠我们的经验。耶稣曾问他的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其他人说人子是谁？你们说人子是谁？耶稣问他的学生，他跟从了耶稣很久，但是很多人这个说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很多人都在讲到底耶稣是谁。有人说他是这个施洗约翰的一个，他说是先知，有人说是什么，是上帝差来的，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很多的答案。但是耶稣最喜欢彼得的，最喜欢彼得的答案，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主啊，上帝啊，你是上帝。所以我们要思考，重新思考的是，我的信仰里面我把上帝摆在哪里？是我的上帝，还是别人耳中的上帝，还是你所听到经验当中的上帝？你的生命摆在哪里？是摆在神的手中，还是摆在我的手中？这是我们依然要来思考的。所以他是神，单单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寻求他。单单他是神，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依靠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人类，他是掌管生命，唯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更丰盛。许多人顾念大概眼前的事情，大概不关心永恒的事情。但是大卫，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上帝就是最宝贵的，上帝就是他最能够依靠的，上帝是最能够知道他内心的事的。所以他不管在任何的时境处境，他都倚靠神。我们从他还没有啊当王之前，他当一个牧羊人，他父亲叫他到山上去牧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跟神同在。当他啊这个上帝要撒母耳去高王的时候，他是排在最后一个，是人最看不中的那一个，上帝就拣选了他。当他开始到这个扫罗王面前去弹琴的时候，他的生命依然倚靠神。当他看见以色列的国家遇到苦境的时候，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来挑战的时候，他的生命依然倚靠神。扫罗王他的儿子约拿丹把他的这个军装都给了他，他说这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他只选了几块石头就出去了。他得胜的原因是他倚靠神。这整个身体的盔甲，竟然他可以用一颗石头打中这哥利亚的这个额头。从圣经的记载，他说他就得胜。他的生命是倚靠神。你的生命倚靠谁？是倚靠我们的才能，还是倚靠我们的经验，还是倚靠任何的事呢？旧约里面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雅各我们都很熟。雅各有一个哥哥叫以扫。当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族长大儿子就是最有这个福气的，因为他可以得到财产的两倍，他可以得到那个他父亲的祝福。像我这个儿子排行我家老七，我是我们家排行老七，我都跟人家开玩笑我猪七排第七的，这个猪七是很糟糕的。但是啊，没想到我也被上帝抓到了。那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他原来好像用了很多的计谋来骗取了这一个祝福，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是什么？他可想上帝的祝福，可想上帝父亲的祝福。因为那个父亲的祝福是什么？父亲的祝福就像代表上帝的祝福一样，他可想这个。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心思，虽然他的一生里面有遇到很多的坎坷的事情，但是神给他的祝福要远比他什么？他生命当中更大。所以你抓取的是什么？ 你拯救的力量是从哪里来？是用你生命跟神的关系，还是用你自己的力量在面对这一切？非洲有一个王子叫毛里斯，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哦，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说他也热切追求神，他也渴慕神，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想要认识圣灵。他说有人告诉他他在美国才有，他就千里迢迢接着他所有的一切去到美国，他在那里真的认识了上帝这一条道路，啊，费尽他的一生的东西，一生的事物，一生的这个极有一切的，然后想要去渴慕神，认识神，认识这个圣灵，那是他的心思意念。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是往哪里去，我们瞻仰神的能力荣耀，还是瞻仰自己的能力？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大卫的心思意念。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这是大卫在他的心思当中，第一个他把神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第一个。我们的祷告，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被教导祷告，有一种叫做五个步骤。当然祷告不一定有任何形式，但是我被教导有祷告要五种形式。大概在我们的台语礼拜里面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礼拜，第二首圣诗之后，其实有一个礼拜，有一个祷告叫做公祷。其实那个祷告是很重要的，是带领众人在神的面前，就像以色列他们在斋绝夜的时候，他们向神祈求，求神来赦免他们一样。所以我们祷告里面有一个这么样的重要的一个这个规律的地方。那第一个，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五个步骤，我觉得是非常啊跟神有关系的，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他把什么？上帝摆在第一个，把第一个怎么样去赞美上帝，把神摆在第一个。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个一定把神摆在第一个，先敬拜神，先赞美神，他所赏赐给我们。第二个，他感恩，从我生命里面，从上帝所赏赐给我的献上感恩。第三个，他是先怎么样？先祈求别人的需要，先为国家祈求，先为社会祈求。不是为自己先祈求，是为国家为社会，把它摆在神的面前。第四个，他摆上他周边需要的人，就是把那一些他知道需要的人摆在神的面前。最后一个才摆上自己。祷告不是一开始就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是怎么样去先认识这个神，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要先认识他。再来是你所从上帝所领受的，是不是去回应神所给你的，是不是去献上你的感恩，然后把周围的环境摆在神的面前，最后才摆上自己。我被教导这样的祷告，我觉得在我一生里面受用无穷，是帮助我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神。如果有机会你回家读圣经的时候，数数看你对这个神到底认识多少，你对这个上帝认识多少，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常常说亲爱的上帝之外还没有创造宇宙的上帝，他是什么？掌管生命的主，他是信实的上帝，是立约的神，他是永不契约的神，还有呢，他是安慰的神，他是医治的上帝。你要知道上帝有各式各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怎么去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先看到神的能力，然后再怎么样，要跟神同行。当你知道神的能力，你就知道你怎么样跟他同行。帮助我们不是看到自己，是看到上帝。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第三节第四节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看重的是神的荣耀，他看重的是神的什么？神的慈爱。他知道这个神是一生赐给人生命的主，就像你的父亲对你的爱一样，当你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他依然爱你。在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他依然爱你。这个上帝要远远超过这些，因为他知道你是他的百姓。他说过他是你的上帝， 他所赏赐你的就是这一切。大卫看重的、看清楚的、他认识的就是这位上帝。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的嘴唇要赞美你。”很多时候，我们赞美别人的时候都，很有人说很虚假啦，这个为了要讨好别人，所以就很虚假这样。但是我们是不是很真实的去说出那赞美的话，是很真实的去看到他正面的地方？大卫从他生命里面，他知道那个上帝，那个他敬拜的上帝是何等的值得敬拜，所以他说：“我的嘴唇要赞美你。”我们是不是可以很真心的去赞美神？还是只是我应该来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应该是真正从你内心里面真正来敬拜他，还是因为我爸爸是这个某某长老，我爸爸是某某执事，我爸爸叫我去我就去？应该，还是从我内心里面真正渴慕，愿意来与神同行？跟大家分享过，我国小的时候实在是非常不想去主日学，但是我应该去，因为我妈妈会去点名，不然回家会被骂。那种应该是被迫，但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这个知道这个上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内心里面去认识这个神，是从内心里面去渴慕这个神，那是一种从自发性，我应该与神同行，那一种应该是从你内心里面自发性的，而不是外在的强迫的。所以大卫在他生命里面，他用这样的方式，用敬拜，用他生命里面用那种渴慕的心来追求神。所以他遇见了困难，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九节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但那些寻求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好像是一种咒诅，但是我们知道，在他我们内心里面，虽然我们没有遇到这种困境，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不是真实的时候，神就要让我们遇见这些困境。亚撒龙他的生命，他原来想要篡夺他父亲的这个王位，那因为什么？神不容许，他的心思意念非正，所以神没有让他什么得胜。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生命里面，他用什么？他用切慕、用渴慕的心思意念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唯有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才能更清楚神要我们往哪里去，才不会像一头这个上犬一样，好像我来教会这么久，我来教会的这么努力，我奉献了这么多时间，奉献这么多的金钱，但是怎么看不到上帝的祝福在这其中？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真正渴慕神，是不是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单单的仰慕神？那是心思意念。我们要看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在哪里？你的拯救的力量会怎么样？会帮助你，让不只是你自己，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一个人信主，全家要得救，是他真正内心生命里面渴慕神，所影响周围的人，然后进而把周围的人影响带到神的面前。一个形式上的，他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因为它只是一种外在的应该，而不是真正内在里面必要去行的一种生命的信仰。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到五福，他其中一个说：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是看人，是看神。虚心是在讲到与神同行，是在看到自己的谦卑，在看到自己的什么不足，然后神要在这里其中要祝福你。虚心不是真的贫穷，然后穷人有福了，不是这样的。他说虚心是真正谦卑的人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真正谦卑的人能够看见神的祝福。谦卑，虚心是一种谦卑，不是真正的外在的贫穷。如果要讲贫穷，每个人都会说很穷，很多人台湾人，你拥有了这个几千万的房子，他说我也很穷，要跟郭台铭比一下。他讲的不是这种贫穷，是真的内心里面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渴慕神， 真正想求从神那里得到神真正的祝福那种生命哈。所以虚心的有福人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学会谦卑。大卫他从一个被追杀到当王，他依然在神面前谦卑他自己，他看见了，他认识的，他只不过是个人，所以他谦卑的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今天从整个教会从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思考的是到底我们失落了什么，我们不断地在看外在的许许多多的价值，却忘记了真正内心里面与神同行切慕神那种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热闹，但是缺乏了内在里面的渴慕神。我们喜欢热闹，但是缺乏了真正生命里面的尾声。我们今天回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真正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最近去宣营会回来，暑假那个宣营会回来，我在我们学校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每个礼拜五下午会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大榕树下做一件事情，他们在那边祷告。我不知道有去参加宣营会的人，你们回来有开始为你们学校祷告吗？因为营会里面说要为学校祷告，要为我们的团契祷告。或许我们没有去参加宣营会，但是你可以为你的教会，为你的职场上的这个周围的人祷告，让神亲自动工。不是你动工，是神在里面动工。当你渴慕神的时候，当你把神摆在生命第一位的时候，他就要为你什么？为你开路。我看到这一群学生非常可爱，单单寻求神，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祷告。我不知道我们生命要去哪里，当保罗他认识到他的征战的利器，他真正的兵器不是人，他开始知道真正能够去与这个世上打仗的是什么，是神的能力。所以要成为一个亲近的人，我们才能够流露出基督徒的美，我们才能够流露出基督的荣美，让人看见那个基督的荣美，那种生命是不一样的。那谁能传讲上帝的荣美？我说啊，来信主哦，哎，来信主哦。啊，你们基督徒都这样，我干嘛跟你们一起去教会？当基督徒跟不当基督徒还不是一样？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去让人看见神的荣美，他会发现神就亲自动工。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当你切慕渴慕神的时候，神就在你生命里面加添他自己的荣美在里面。当你的生命里面让神来带领你的时候，神让你开的道路就不一样。你用人自己的力量，你会发现那是很困难，因为人是有限的。因为人是什么？人是有限的能力，但在神，他能够掌管这一切，他能够创造，他就能掌管。让你的周围的环境因着神的荣美在你生命里面，把这荣美也分享出去。有一首诗歌他这么说了，他说我们诗歌哈，这个可以唱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他说我神真伟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神当作很伟大，还是神只不过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哈，还是让他占满你的心哈。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他说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都高声齐声来唱。从内心里面说我神真伟大，有没有切切渴慕神，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尊贵的那一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一起来唱来。 我们把自己摆在你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切切渴慕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就像那河流当中涌出的活水一样，让我们的心就像那活水涌出的泉，不断地从我们生命里面切慕你、渴慕你，涌出你的泉源，分享给周遭的人。主，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摆上自己。主啊，我们真的要荣耀你，因为我们知道世上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你是那不变的真理，是永恒的生命。唯有在你面前才能够享受那永恒的生命。主，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拯救的力量来源是在于你，叫我们渴慕这永恒，叫我们渴慕那真理，叫我们渴慕那你差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行的是那永恒的生命，不变的真理。帮助我们在遇见各样的迷失、各样的挑战、各样的经历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忘记有一位可以依靠的神，你是生命的拯救者。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不叫我们迷失自己，依然在你面前勇往直前，迈向主你所赏赐我们永恒的生命。谢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现在我们一起来奉献。
那我想这个我们一起起立，好，跟这个周围的人哈，跟上互相请安。 愿上帝的平安、圣灵的相通以及神的灵与你们同在，让你们从这里出去，直到永远都领受他的感动以及他的恩惠，在你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神的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Yes, right.